啊，感谢主，用这代事来到带领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敬拜。啊，也谢谢刚才敬礼弟兄啊，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啊。在过程中，真的让我们看到啊，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人啊，能够有这位啊神做我们的主。啊，今天呢，我们高兴啊，For change， 我们有一个很年轻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啊。这位年轻的讲员呢，在2001年啊，应该是14年前，他在我们教会做在英文部做牧师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更年轻啊，刚从那个基督圣经学院的毕业啊。那他彭牧师呢过去在我们教会担任英语部的牧师有6年的时间，后来他离开这里到中西部啊继续深造。现在在 Michigan 的Lansing 那个城市在一个教会担任主任牧师，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他还他的一家有3个很可爱的孩子都回到我们当中啊。那我们下面时间就交给冯家荣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个回娘家的感觉，也很高兴看到以前在这里敬拜弟兄姐妹仍然在这里敬畏主侍奉主，我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激动，也看到许多的新朋友新面孔，我的心也是为这个教会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献上感恩。神仍然继续在这里运行，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今天想要看的经文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还是请你打开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我在密西根的教会也是跟这里教会几乎一样，我们也是在首府 capital， 所以那边有州政府，有州立大学。那我就从了 LSU Tiger 的 fan 变成 MSU Spartan 的 fan 啊。下次大概不会请我回来讲道。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我自己在我们教会所讲的大卫的生平的一部分，一系列的讲道中的一部分。大卫呢是一个在圣经中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出现的数目呢只比耶稣基督还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所有的出现的数字都没有大卫多。你可以想想在古代写字抄写文字这么麻烦的一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你再仔细看一看，他有花多少的篇幅来讲出大卫这号人物。所以很明显的，上帝要我们从大卫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很明显的，这个耶稣基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的这位耶稣基督跟这位大卫一定有关联。大卫几次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被提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知道他不是完美的人，他不是一个完美没有瑕疵的人，一个真正没有完美瑕疵的那个人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但是大卫却是合神心意的。我想我们从今天会从几点里面来看这段经文。那我们今天会看到3种敬拜的人，有这里面有3种敬拜的人。第一种敬拜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叫做所谓的诚心诚意的糊涂人。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这里有第二种敬拜的人，就是所谓心灵诚实敬拜的人。第三种敬拜的人，就是法利赛式的道德主义的敬拜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开始。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的旨意来指教我们，让我们遵行你的道路，谨守你的诫命。主，你打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打开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 主你来打开我们的耳朵，主你来回转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回转奔跑来归向你。圣灵求你来怜悯施恩，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今天从你的话中有所得着，让我们成为真正讨你喜悦敬拜你的人。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这个故事里面，你看给我们看到了大卫，他当了国王，他七年在犹大支派当国王，然后七年之后在全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当国王。他就当国王在第七、第八年的时候，就是对全以色列支派都做国王的时候，都当国王的时候，他就你们看第一节，他就召集以色列中所有的人30,000人一起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约柜带回到神的国的当中。约柜，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是摩西到山上，然后上帝用手指头写在石头上的十诫，然后放在这个柜里面，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约柜呢，在扫罗死后，甚至扫罗年间，这些年间几乎都没有再被求问过。所以约柜是一个被遗忘的一个地方。他，如果你不用翻，我念给你听。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7:1那边，听到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也就是至少有20年的时间，约柜是没有人求问的。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有可能20年是被荒废，没有人求问的。但是大卫当了国王之后，他国位稳固之后，他就想到我要把约柜带回到神面前来。那在历代至上13章，你们不用翻，历代至上13章3节，大卫就如此说：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上帝。扫罗是一个玩弄上帝的人，他每次要打仗的时候就想搬约柜来，看到在战争打赢的时候呢，他就说不用了。所以他几次都没有真正的求问在约柜面前求问神。那大卫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把约柜带进来，带到圣殿中，或者带到他所盖的那个会幕中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种敬拜的人，他们叫做我以为，或者叫做诚心诚意的糊涂人。他们怎么样敬拜神？6:3，撒母耳记6:3。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米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米拿达两个儿子乌沙和约西亚，约雅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米拿达抬出来的时候，然后亚西约在柜前行走，然后其他的人在那边坐月跳舞。所以他们做了第一个事情。如果在民数记里面，他有特别提到4:15的地方，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来抬约柜，他们要盖起来之后，立位的要来用肩膀来抬约柜。约柜呢，平常放在圣殿的这个至圣所里面，所以当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先献祭，在殿外先献祭，然后进了圣所，圣所只有祭司才能进到神面前来。圣所里面有一个灯台，金灯台，代表神的光，有一个放橙色饼的桌子，代表神的道在人间喂养我们，有一个香炉，代表人的祷告在神面前。然后在那中间有一个幔子之后呢，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办法，他希伯来文没有至圣的这个想法，他只有圣圣所。对，希伯来文没有这个比较词，没有比较级。英文有 good、better 跟 best， 对吧？不是 good、good and goodest， 是 good、better and best。那希伯来文没有 holy and holiest， 它只有 holy holy。所以圣圣的约柜呢，放在圣殿的这个圣圣所里面 ，holy 有 holy， 他们纯金，他们讲到 gold gold 金金。真正至圣的地方叫做圣圣所。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上帝却是圣圣圣的上帝，圣哉圣哉圣哉 至高的上帝。所以这有一个这样的区别，他们做的第一个以为错的事情，就是他们以为上帝喜欢坐新车。你看这个第二节第三节说，他们把约柜抬出来放在新车上面，这是新的牛车，这个牛车他们认为只要用全新的呢很不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也有这种以为，我以为神喜欢这个，所以我就给他这个，我以为我已经把最好的给神，对吧？他们是把最好的给神，新车耶，给神坐，他以为他把最好的给神。那这种糊涂的诚心诚意的糊涂人呢，是大卫也犯的错，大卫在这边也犯这样的错，他并没有阻止他们。利未人可是最后最大的麻烦呢，就出在上帝在第六节以乌撒为教训。第六节到了拿粮的合场，因为牛前失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我的问题就是，上帝在这么多人是不是都犯了神的律法？为什么只杀乌撒一个？为什么只杀乌撒一个？你们上帝有没有很公平？为什么只杀乌撒一个？因为乌撒更进一步犯了第二个以为，他犯了第二个糊涂的事。大家都把上帝放在牛车上面，放在新车上面。乌撒做了第二个以为，他有第二个以为，他伸手扶约柜，约柜要掉下来的时候，他伸手扶约柜，他以为他的手比地上的泥巴还干净。乌撒以为他的手比地上的泥土泥巴还干净，这是他第二个很大的错误。请问一下，上帝在造世界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说一切都是好的？他看一切都是好的。等到人犯罪的时候，亚当吃了禁果之后，上帝说我要为你的缘故咒诅什么？咒诅地。所以地是因着人的缘故受咒诅的，人比地还污秽，人比地还肮脏。可是乌撒却有一个误认，他认为他比泥巴还干净。这时候上帝就杀了他。但是你再想一想，我总讲到神走来走去。你再想一想，如果上帝那天没有杀乌撒，那乌撒把约柜扶住了，哇，扶回去，对吧？那你认为那天乌撒在以色列中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英雄
的，对，大家都会过来拍拍他肩膀，乌撒干得好。还好你反应快，灵敏好，又忠心。在旁边忠心耿耿跟着约柜，啪一下来你就扶上去。乌撒那天会不会也觉得他挺不错的？他会不会有这种错觉？下一个错觉叫做，他也许不会明讲，但他会不会加一个错觉，就是上帝你欠我一次。You owe me one。还好那天我救了你一次。神说：“对啊，还好，要不然我就掉在地上了，对吧？”这个错误呢，就越来越深，深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是上帝欠我们一次。主啊，还好那次我帮了你一次，要不然福音怎么广传？有一个很致命的愚蠢，很致命的糊涂。就是以为神欠我们天堂。我们人很容易在侍奉神的时候，特别是我这边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容易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交换的心态，这很容易出现。主，我给了你多少，我摆上了多少，你该还我多少，很容易出现一种交换的心态，天堂就成了应该欠你的一样，天堂就成了一个 神必须给你。想到这个欠的这个观念，我就记得以前我在这里办了瓦达的时候，好久以前，就有小朋友，那时候我们瓦达还有那有儿童还有这个给奖品嘛，还会发奖品，就有一个小朋友来跟我说，因为你欠我一个糖果还是什么，你欠我一个奖品，我就把他抓来了，我什么都不欠你，我连开尔瓦纳都没欠你，对吧？是不是我欠你我才开这个游戏？我什么都没欠你，我连能让你来玩游戏都是恩典，对吧？我玩游戏不给糖果是不是恩典？也是恩典。给糖果是不是恩典？是恩典。我没欠你什么，不过对，糖果给你。上帝不欠我什么。乌撒他进到了一个很深的误会里面，这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天大的误会。他以为他帮了上帝一把，他真的觉得这个不行了，上帝的约柜掉下来，我得帮他一把。结果上帝就维护自己的圣尊名，在那一天就把乌撒给击杀了。这个击杀这个词呢，在希伯来原文你会发现这边叫做闯杀，有没有？原文叫做闯杀，因为他这个地方，他死的地方呢，叫做乌撒皮列兹，皮列兹乌撒。皮列兹这个词呢，如果你稍微往前面看一点，五章二十节，大卫在一个地方叫做巴利皮拉辛，在这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将那地称为巴利皮拉辛。所以皮拉辛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呢，是被冲散、被劈开、被切开的一个意思。这个词呢，后来到了后期呢，就是 Parisi 法利赛人，就是这个字，我与世人分别为圣，我分开。可是乌撒那天，你也不要有错觉，他好像摸了神的约柜，然后他就约柜被扶回去，他就就软下去了，对吧？他就死在约柜。不是，他不是这么死法的。这个有的翻译可以翻成 breach， 有点像水库裂开，水喷出来那种感觉。所以乌撒那天的死法是，当他摸了约柜以后，他被炸开，乌撒被炸成碎片的一个恐怖的情况。大卫看了以后就惧怕。那一天第八节，大卫看到耶和华，原文做闯杀乌撒，心里愁烦。大卫出现了两个反应，第一个是愁烦，可是他原文不是愁烦，很多英文版本都翻得很正确，叫做原文是生气。大卫很生气，大卫为什么会生气？你会想一下，大卫为什么生气？我这么尽心尽力的服侍你，对吧？我别人都把你忘了，我把你抬回来。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写，没有明写，可这边就明讲他会生气。他觉得他侍奉神，神反而这样惩罚他的事情，他觉得生气。大卫还在一个糊涂的侍奉，到这边为止还在一个糊涂的侍奉中。然后下来一个呢，他就什么？大卫出了第二个反应，看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大卫出了第二个反应。大卫于是第九节，于是那日大卫什么？惧怕耶和华，恐惧，怕耶和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观念，叫做耶和华不安全 ，The Lord is not safe。耶和华不安全，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安全的事。他其实做了下面这一招，其实蛮十一节，这一招其实蛮那个，怎么讲？我用什么词？蛮不够意思的，我就这么讲。但十一节他这么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就放到什么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面。加特人，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加特人是谁。从前有一个很高个的那个人，他就叫乌利亚，他的巨人乌利亚，他就是加特人。大卫后来在逃扫罗追捕的时候，逃到加特亚吉王那， 所以加特呢又是他打过的乌利亚的故乡，又是他后来逃亡的地方，所以是一个非利士人住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人叫俄别里东，俄别里东名字就是以东的仆人。所以大卫就说，这个不安全的约柜我放哪呢？放你家。这个你待会就好了，这叫英文叫做 his post， 你完了吧，你就这放你家。这大卫他出现了，你看他敬拜里面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他生气，他惧怕，他把耶和华约柜送去别人家，太危险，耶和华太危险，我怎么侍奉耶和华呢？耶和华不安全。可是他开始，上帝教导大卫，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上帝开始教导大卫一个事情，在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什么叫做赐福俄别以东的家？是我们圣经没明写，没有明讲，但你可以想象。是很明显的赐福，赐福到一个程度，他的邻居都发现这不太对劲，这个人真的发了，他不太对劲。我们在密西根可以种南瓜，那每年到那个感恩节的时候，他们有南瓜比赛。比如说你家的南瓜种出来就大概20-30磅，他而给以东家呢就是500磅，真的有500磅的南瓜。我们那时候在看新闻的，就。密西根的新闻报道也蛮无聊的，就是说有500磅的南瓜，为什么上新闻呢？因为被偷了。也就是有一种东西很明显，耶和华祝福你了，这东西很不寻常。而比以东家很不寻常的受了祝福。如果以今天来看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来表达，可能就是他连中乐透3次，别人别去买乐透了。只是很明显的，这个外邦人不信主的人，这个俄别以东被大大的祝福，所以大卫就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上帝虽然不安全，可是又不讨厌。这个很难描述的一个感情出现，很难。用文字表达的一个感受出现了。前3个月他杀了乌撒，转到俄别以东家，俄别以东家大大的蒙福。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卫开始他的敬拜，开始从糊里糊涂的敬拜神，开始到了下一个，在心灵和诚实，或者用心灵和真理真正的一个敬拜。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上帝教了大卫一个事实，就是他不是不安全的，而是他是圣洁的。圣洁这个观念呢，是我先可能要花钱，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听到，听到这个观念，圣洁是一个圣经里面最容易被误会的一个观念。什么是圣洁？一般人谈到圣洁就想到的是道德上的完美，对吧？一般你谈到圣洁，比如说这个人很圣洁，他就是道德上的完美。可是圣经里面谈圣洁的时候，不是在谈道德的完美。我找了好久，你知道我为了这一点点笔记，找了10几个钟头，我到处翻资料，什么是圣洁？我就后来发现。在12世纪、13世纪的时候，阿奎那他们那一代天主教的神学家在谈圣洁的时候，他们没有把圣洁分开来谈，他把圣洁就放在神的完美 perfection 跟他的道德完美一起在谈。所以从天主教12世纪就开始把圣洁跟道德几乎画上等号，到了宗教改革，路德、加尔文也没有特别把它分开来谈。到了再过100多年。所谓的英国的清教徒里面才开始注重到这个题目。清教徒我在说他不是阿米什，你们如果在美国知道他们不是阿米什，不是搬到乡下去住的人叫清教徒。清教徒他们原来在国会里面，在议会里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清教徒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清教徒呢？是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的国教是敬拜里面掺杂天主教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应该要把英国的国教重新再归正。 但是过程里面他们就被人家笑你们这些清教徒，清教徒英文是 Puritan， Puritan 的反义词叫做 Pollutant， 他就是笑他们，你们都是 Puritan 清洁剂，我们都是 Pollutant 是吧。这些所谓的清教徒他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在他们的这些著作里面看扫到，比如说 Stephen Sharnan 另外的好朋友 Lee， 他这么说，神的圣洁是神属性或者他本性的美，他用 beauty 来表达这个词，没有这个美呢，他说没有这种美，神的智慧就成了灵巧跟诡诈。如果神不圣洁，神的智慧就成了灵巧跟诡诈，但是神是圣洁的。如果他在说，如果神不圣洁，他的公义就成了残忍。对啊，乌撒这么被杀了，如果神不是圣洁的上帝，如果神是邪恶的上帝，就成了一个残暴的上帝，对吧？为什么这样杀乌撒？如果神不是圣洁，他继续说，如果神不圣洁，他的王权就成了暴政，你永远推翻不了的政权，他的王权就成了暴政，他的恩慈就成了愚蠢的可怜，他的对人的饶恕和怜悯干嘛饶恕罪人，可是就是因为他圣洁成了一个最完美的上帝。圣洁是一个不容易表达的观念，可是却是上帝最重要最重要的属性。上帝最重要的属性还真的不是爱，你想想，如果神的爱不是圣洁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就成了污秽的爱。那跟希腊这些假神那种爱不是一样吗？所以这个圣洁，它成了定义神其他所有属性的最高的定义。圣洁真的不太容易用几句话来蛮清楚的表达。天使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天使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喊着只有一个三次：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上帝。他没有喊其他的属性，他没有说智慧、公义、慈爱的上帝，他们喊着是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上帝。Holy, Holy, Holy。也是洛刚和麦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属性。这个属性在神本身是完美，可是到了他的百姓身上，到了人身上的时候，这个圣洁呢就成为圣经用这个词来表达敬虔，或者用英文词更容易表达叫做 godliness， 也就是像神。不是，我再强调，不是道德，不是 morality， 而是 godliness， 是像神。这个像神呢，你就会发现他一定是大过道德的。这是江欧文这么讲来讲，他说有人以为道德品格呢就是信徒从圣灵得到的圣洁了，可是他说这其实是把圣洁给贬低或者推翻，而且使人不追求真正的圣洁。为什么他这么说？为什么圣洁是大过道德的？因为你不需要信神也可以很道德，对吧？你们有没有碰过不信神却蛮道德的人？有吧。我有一次在一个医院跟一个老爷爷吧，传福音，他广东，一个广东来的，我跟他说人是有罪的，他就哼，等等。我这辈子做事情都是按着良心做的，就怕他摸错边是不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他很道德，那这时候你怎么讲？你就说其实没有，我看你也不道德，对吧？他说你才不道德，你为什么说我不道德？所以很多人以为就有另一个错觉，叫信耶稣就成为好人就是了，信耶稣就是做好事，信耶稣就是做好人，信耶稣就是说道德人，但是我不用，因为我还不错。你信的耶稣很好，我还行， 对吧？甚至有人来了教会听了福音，他会这么说，牧师我很想信，可是我还不够好。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等我好一点以后我再来信，等我修炼得道之后我再来信。我们把圣洁，圣经里和圣洁跟道德错误的连上，跟圣经里面没有要我们只是道德而已，因为道德是全部的人都要道德，上帝对所有的人都要求道德，可是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圣徒是说你们要圣洁，像你们的神圣洁一样。他不是说你们要道德，像你们的神道德一样，你们要圣洁，像你们的神圣洁一样。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把圣洁跟道德给区分开来。圣洁是什么？你就发现保罗是做这样子的区分。请你看一下加拉太书5:22，应该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我还是请你再看一下加拉太书5:22-23。加拉太书5:22-23，我们一起来读，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22-23。哎，我可以讲到几点？快完了，开始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问你，为什么保罗在后面加那句话？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为什么加这句话？他为什么？他不是在谈你心中的这个品格，高尚的品格吗？是吗？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为什么要加上这一句话？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他还在做一个比较。保罗正在做，替你做一个比较。律法里面要求的是什么？其实律法里面最高的要求还是爱神爱人。可是律法一般来说，律法人听到以后就是什么？守法，对吧？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很容易谈律法的时候，你就会变成 I am legal， 对，我没违法，我没犯法， I am legal。 可是这边谈的说，不是说 you need to be legal， you need to be holy， 这个圣圣的灵，这个圣灵圣洁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出现另一种特质，它是像神的，像神的爱，像神的喜乐，像神的平安，像神的忍耐，像神的恩慈，像神的良善，像神的信实，像神的温柔，像神的节制。这样的事情跟律法没有关系，这样的事情跟律法没有关系的。也就是什么是圣洁？是你对上帝的那个喜乐的爱，是那个 fervency， 是那个热爱，是那个喜乐，这叫做圣洁。所以基督徒如果这个消失的话，你虽然很 legal、很 moral、很道德，可是你却不圣洁。这是圣经里面很，甚至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就是你的灵修里面、你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出现这一种圣洁的品格的时候，你虽然道德，却不圣洁。耶稣这么说，耶稣在马太福音5:20，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道德的人，你们必须胜过他们。天国不是道德的人进去，天国是圣洁的人进去。圣洁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就是我换一个比喻跟你说，如果我有三个孩子。”我除了要求我三个孩子守法之外，我还要他们什么？爱我，对吧？我不希望他们将来长大说：“爸，我很守法，我很道德，但是我不想理你。”我们会不会跟上帝是我很道德，可是不怎么喜爱上帝？大卫学会了。大卫他看到耶和华的约柜被搬进来的时候，他就踊跃的跳舞，他喜乐的跳舞，他跳舞像一个孩子般的跳舞，因为他忘掉了他是谁了，因为他喜乐，仁爱、喜乐，你记得吗？那个圣灵的果子正在身上， 他洗了，他忘掉他谁，他像耶稣说你们要进天国要像孩子一样。所以他来到神面前，他不再只是注重道德的东西，他是喜乐，他喜乐欢喜快乐到神面前。我上次在北京聚会的时候，来到一个北京的国际礼拜堂，在那边他们唱诗，我就好感动。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歌，但是我就好感动，能换一个地方颂赞神，多么的喜乐！能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地方也有百姓在呼喊耶和华的名，唱诗敬拜他，多么的喜乐！所以，如果你来到圣殿中只是道德而不喜乐，不是说傻笑，我不是说那个，是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喜乐的时候，你少了一个东西，叫做圣洁。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这么说：有一件事，有一首诗歌这么唱的，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有一件事我求耶和华，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祷告，我常常宁愿在教会里面寻求耶和华的面，还是来聚会就看手表来走的啊。我一生一世所以这就很高兴的，就是散会的时候。上帝不是要我们成为道德的人，道德是上帝对全人的要求，都是道德，可是对他百姓的要求，你们要圣洁。圣洁是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柔美，他的完美，他的彰显在我们身上，在生命的过程。所以何谓圣洁？什么是圣洁？圣洁就不是反对立法，我们不是反律法的人。Okay, 我不是说你从此出去犯十戒，不是。什么是圣洁？就是以喜乐的心来遵行律法，以喜乐来遵行。这个很难，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没有人喜乐的遵行律法，除非圣灵在你身上。因为你只要尝试过遵行耶和华律法，就知道它很难。你会出现一个东西叫做要求太高了。你越研究实践，你会越发现没有一件你做得到，没有一件你真正做得到。可是诗篇119篇却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何等喜悦遵行你的律法。有一个东西，我的孩子可以听我的话，比如说我可以叫他去收拾东西，去洗碗好了，就做个家事，他可以OK， 又换到我了，对吧？或者他可以很喜乐的去做。这两个差别你知道吗？上帝要我们的顺服，不是我们又要读圣经了。昨天读到哪里忘了？但是我喜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喜乐的。所以何谓圣洁？何谓圣洁？甚至John Owen这么说，他说 ：“Holiness is the implanting, writing, and realization of the gospel in our souls。”就是把福音种在我们里面，书写在我们里面，在生活上活出来。喜乐是福音真正的目的，圣洁是福音活在我们里面。什么是福音？罗马书第5章第8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你看一下什么是福音。福音保罗用好几个版本，他用各种方式来书写福音。有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提到另外一个，我从这边所传给你，所听到我传给你们。但是在这里，罗马书第5章第8节到11节，什么是福音？保罗再次做了一个整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一节如此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为义，被神称为义人，就要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耶稣的复活拯救我们， 不但如此，哦，我们常常信耶稣信到这儿，对吧？耶稣复活拯救我们。可他说什么？他还有一句话，不但如此，什么？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什么？与神为乐。什么叫与神为乐？耶稣其实常常讲另外一个观念，叫做拜马门。因为我们都是以金钱为乐的人，这个转换是神迹。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就是以前你赚钱的时候很快乐，对吧？你们看看得出我在讲什么的。我们不都是以钱，我们在认识神之前不都是以钱为乐的吗？有谁看到钱不开心的呢？因为有没有人银行存款增加他就难过，为什么钱那么多？谁不以钱为乐呢？那种表情都觉得没有啊，哪有？什么叫做福音？就是我们开始做一个真正的转变了。我们不是以钱的增加为乐，而是以认识耶和华为乐。这个成为我们的快乐。钱的增加减少，对我们的影响力减弱了，减弱了。有钱奉献给你们耶和华，没钱主一样照顾我，那个影响力减弱了。认识神的喜乐增加了，这个叫做福音的目的，这个叫做圣洁。大卫学会了，他从给耶和华放在新车上面，到最后在耶和华面前的喜乐的跳舞，大卫学会了，这是一个很有心意的敬拜，他的喜乐。我不是说你们每次来教会都得跳舞，对，一直摆着不能让你跳。那你的心里面应该是像大卫一样的喜乐。第三种敬拜人就是后来看到扫罗的女儿，对吧？他听到他耶和华的约柜进到大卫城的时候，六章十六节，扫罗的女儿从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他损他。有一种人来到教会，他来敬拜的时候，他不是来敬拜，他是来看人的，对吧？跟扫罗女儿一样，唱歌唱得还流泪，他在唱什么？我以前就有人跟我说：“哎呀，还是你们美国的教会好。”我在国内去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哭啊哭啊，不知道哭什么，对不对？人家是在神面前的喜乐的安慰的哭。可是有些人来到教会，他只看到人，他只看到别人的敬拜，就跟扫罗女儿米甲那天一样，他看到大卫的敬拜，他没有自己敬拜神，所以他带着批判的心来敬拜，他也在那一天的欢乐当中，可是他的心却是，哎，你看他还唱诗歌，哎，算了吧，那一天看他那个样子，今天还在教会唱诗歌。因为我们心是不是就受了很多这种影响？我们不是来敬拜神，我们是来看人的。祷告干嘛哭？不要感情太冲动，不要信得太迷。信教就是劝人为善的，对吧？我来听听你们讲什么，唱歌我就不用唱。有没有人这样来教会？他唱歌是唱得还不错。还是你是来喜乐的？敬拜耶和华，这有很大的区别。有三种敬拜的人，有三种敬拜。第一种是糊里糊涂，他以为上帝喜欢这个，他就把这个给他；他以为上帝喜欢坐新车，就给上帝坐新车；他以为上帝就会很喜乐。有第二种敬拜的人，他真正学到了圣洁跟道德的差别，他是在圣洁中来敬拜上帝。有第三种敬拜的人，他只来看别人敬拜，他才批评别人敬拜。他是成为法利赛人士的来看别人敬拜。诗篇二十九篇第一节这么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以圣洁的装饰 来敬拜耶和华，不是以道德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我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对你的热爱常常减低，我们对你的喜乐，对认识耶和华的爱的那个喜乐，我们常常冷淡。主，你要的是圣洁，不是只是道德。主，你让我们热爱你，让我们喜乐的来遵行你的道。主，今天求你饶恕我们。那感动大卫的圣灵，今天我们求你再来感动我们。那让大卫喜乐跳舞的圣灵，求你再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乐意的来侍奉耶和华，让我们将荣耀归给他，以圣洁来敬拜耶和华。主，我为被从华人教会来祷告，祝你的灵继续与他们同在，常常充满我们，常常充满你的百姓，说我们是喜乐的来敬拜你，喜乐的来侍奉你，圣洁的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你保守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扶持我们，主，你扶起我们。因为那义人虽然跌倒，但是耶和华的手搀扶他。主，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圣洁的时候，我们都有离开你的时候，恳求你的恩典怜悯我们，让我们一生效法大卫，不但效法大卫，效法基督，以侍奉耶和华为乐。将祷告奉耶稣的名。